上一回我们谈了撒迦利亚书的前半部，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前半部最后一段预言。这段预言讲到以色列目前的问题，这是哈该时代的问题，撒迦利亚如今也要面对。但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距离他给那些鼓舞人心的异象已经有2年之久。那个时候他为祭司约书亚加上君王的冠冕，2年后有一群人从北方来，从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来，这有非常重要的含义。这表示他们在2年内已经向外扩展，重建耶路撒冷以外的城镇，所以伯特利现在至少再度成了一个小村庄。有人从伯特利南下来寻求信仰上的指引，他们来找祭司，却找到一个先知。这个问题关系到2件事，禁食和飨宴，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生活不可或缺的2件事。他们有的时候禁食，可是有的时候却是吃大餐。禁食跟吃大餐都很重要，这2个经验耶稣都有。他们来首先要问先知的是定期的禁食这个问题，1年2次，在5月和7月。这定期的禁食是在纪念耶路撒冷被毁，为失去这城而哀痛。他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5月和7月的禁食还要再持续多久？既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还要继续哀痛呢？这种问题在以色列每年11月都要问一次，我们还要再为2次大战的罹难者哀痛多久？尤其多数死难者的近亲都已经死了，我们到底还要为过去的惨剧哀痛多久呢？这样问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到底还要禁食多久？撒迦利亚的回答很有意思。撒迦利亚他说，禁食其实很自我中心，因为是自怜，为自己感到懊悔，懊悔自己犯了罪。你不是为你的罪懊悔，而是为自己懊悔，懊悔犯罪带来的后果。他指出上帝喜悦的禁食是什么，他在这里引述以赛亚书。撒迦利亚显然读过其他先知书，他经常引述先知书，这里他引述以赛亚书第58章里的经文，以赛亚讲到我们应该禁止什么，应该禁止不诚实的事，禁止凶恶的事，应该慷慨慈悲帮助无助以及有需要的人，这才是上帝想要的禁食。不只是不吃饭，更应该慈悲怜悯有需要的人。这话适用于今天还在守四旬斋的人。重点不在于禁食，最应该禁止的是犯罪，这样才能自由地服侍他人。舍弃自我，自我才是我们应该境界的，舍己为人付出。撒迦利亚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这正是你们被掳的原因，因为你们变得自私，变得贪婪，神要的是慷慨慈悲。如果你们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要汲取教训，重点是要慷慨慈悲，重点并不只是在禁食而已。接下来他们问，那节庆呢？他们被掳期间有几个节庆，但是其实节日比圣日还要多，是一些节庆。这些节庆分别在4月、5月、7月和10月。他们被掳期间每年有2次禁食和4个节庆。现在既然归回故土，那么被掳之后守的禁食和节庆该做怎么样的修正呢？同样的，撒迦利亚说，你们的节庆都太自我中心，只是在一起开心的大吃大喝而已，应该改成庆祝上帝才对吧，把它变成圣日而不是节日，应该要感谢赞美上帝带领你们归回，不应该只是 聚集在一起开心的大吃一顿而已，庆祝的焦点应该是上帝的信实。你们如今回到圣山，街上再度见到许多男女老少，你们要欢喜，因为上帝会带领更多人回来，重新居住在这块地上，这才是你们守节期的方式。所以你们要从哭泣变成欢笑，从悲伤变成喜乐，这是庆祝的时刻，但是要以上帝为中心。撒迦利亚给他们一些指引，然后吩咐他们要准备好，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来问犹太人，因为他们认识上帝。他要他们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将来会有人来拉住犹太人的衣襟说，请说说你们的上帝。撒迦利亚要他们准备好。记得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坐在一个犹太老人的旁边，我想要跟他聊聊他的上帝和弥赛亚。我说，这都是你们的，我们得透过你们犹太人来认识上帝。我们的圣经是犹太人的书，我们的救主是犹太人，这些都是从你们犹太人来的。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我是拉着他的衣襟讲的。我一面讲，一面拉着他的衣襟，突然间我想起撒迦利亚的话来，他说，会有很多外邦人来拉着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靠你们认识上帝，请告诉我们上帝是谁。各位，以上就是撒迦利亚书的前半部，我要警告你们，其实这部分简单易懂，可是后半部就复杂了，因为他不再讲目前的情况，而是看遥远未来的情况。他接下来讲的是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没有按照顺序，就好像拼图一样，第一次打开盒子的时候，里面都是拼图碎片，五颜六色，不知道怎么拼凑。如果盒子上没有图片，真不知道从何拼起。我很喜欢玩拼图，可是我每次玩都会作弊，我都会把盒子立起来，然后拿一片起来比对。其实这是作弊，真正玩拼图的人是不应该看着图来拼的。撒迦利亚书就像没有图片的拼图碎片，那张图片在哪里呢？在启示录。很有意思，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上帝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如今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盒子上的图片，现在可以拼图了，也知道拼完后是什么图片，所以启示录一再一再的引述撒迦利亚书。从启示录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情形，也就是所谓末日的景况，历史进入倒数的时刻。耶稣一打开书卷上的封印，历史就会进入倒数，所以我们读这卷书比当初的犹太人占优势，因为他们只看到碎片，不知道怎么拼凑。可是即便如此，还是不容易懂，后半部的风格和内容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一些诗，前半部都是散文，但后半部有一些诗。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目前的情况，没有提到圣殿，也没有提到约书亚或所罗巴伯，没有异象，连上帝的名字都不一样了。前半部是用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上帝，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但后半部只称耶和华，这是个明显的改变，感觉很不一样，以至于有些学者说后半部一定不是撒迦利亚写的。撒迦利亚为什么要改变称呼呢？有些学者的想法很古板，他们很喜欢拿剪刀剪圣经，就像马拿西王当初把先知以赛亚切成两半，很多学者也把以赛亚书切成两半，说是两个不同的以赛亚写的，甚至说三个。他们也把撒迦利亚书剪成两半，说撒迦利亚只写前半部，因为后半部太不一样了。其实后半部不一样，是因为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启示他。这些信息没有标示日期，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时候给的，也许是几年后。 各位，撒迦利亚书后半部的内容是在讲未来，圣经称这些话为末世。你们注意到了吗？末世这个词其实是指沉重的东西，沉重。但是圣经通常译作末世，表达不出原意，这是个重担，有个重担来了。如果上帝曾经给你沉重的话，你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你非得讲出来才会松一口气，一旦讲出来担子就轻了，就知道重担被挪走了。这些话很沉重，让你心情沉重，非得采取行动才能够减轻重担。上帝给他两个很沉重的信息，只有两个，一个在9到11章，另一个在12到14章，两个信息很不一样。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信息究竟有什么含义。我认为必须分开研读这两段信息的含义，等到看启示录和新约圣经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拼凑出来末世的图像。9到11章的焦点放在以色列民，他看见以色列国的未来，以色列国的重建。这个图像会比下一段的图像早一点实现，下一段的图像会比较晚实现，但是我们不知道确实的日期，就算是按照顺序来记录，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能够分开来看这些图像。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未来和以色列国的重建，这里总共有1、2、3、4、5、6个未来的图像，六个图像之间关联并不太清楚。第一个图像是敌人会被打败，凡抵挡耶路撒冷的都会被上帝对付，上帝不会容许耶路撒冷从地图上消失。这是上帝的城，写着他的名字。我敢说，即使纽约、北京、华府还有新德里等等的大城市都从地图上消失，耶路撒冷还是会存在。上帝会打败他们的敌人，这块地永远都会有犹太人居住。他甚至说，非利士人会来这里和你们同住。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自称是非利士人的后代，所以这个应许很有意思。到那日，暴虐的人不能再逼迫我的百姓，那天还没到来，但是到了那日，暴虐的人不能再逼迫我的百姓，因为我在看顾他们。这只是其中的一幅图像，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图像会应验，但这是上帝的应许，即使要等候很多年，上帝一样会实现他的应许。第二个图像是一位和平君王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其中一幅图像。这个图像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应验了。可悲的是，耶稣应验这预言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只驴子，他们以为耶稣骑驴是因为找不到马可以骑，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个信息。因为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百姓挥着棕树枝把衣服铺在地上，大喊着何塞纳何塞纳，我们以为这是天上的招呼语 Hello 何塞纳，其实不是。何塞纳的意思是现在就拯救我们，现在就解救我们，这是常年受压迫的百姓心中的呐喊。他们以为政治独立来临了，以为自由来临了，这是自由战士的呐喊，何塞纳，他们称他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求你释放我们得自由。但他不是来为他们战斗的，如果他是来为自由而战，就会骑马来，如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一样。 将来以色列看见耶稣再临的时候，他会骑马来，不是骑驴。但他第一次是骑驴，以和平君王的身份来。百姓很惊讶地发现，他进耶路撒冷城门以后是向左转，不是向右转。他手上拿着一根鞭子，百姓以为他要把罗马人赶出城，没想到他却向左转，进入圣殿，而不是向右转去对抗罗马军队所在的安东尼堡。群众就安静下来。之后，他把犹太人赶出了上帝的殿。这就难怪几天以后，百姓喊着要钉死耶稣。我们要另外选一个自由斗士。讽刺的是，他们挑选的另外一名自由斗士名字很特别，叫做耶稣巴拉巴。这名字的意思是天父之子耶稣。那天有两个人的名字意思都是天父之子耶稣。比拉多就问他们想要释放哪一个耶稣，一个不为你们战斗，一个愿意为你们战斗。百姓选了那名斗士。了解他们的心情吗？他们心中大失所望，因为耶稣骑着驴来是去攻击犹太人而不是罗马人。如果你让一群人失望，他们会立刻抵挡你。要是你不能够满足一群人对你的期待的话，那你就会有麻烦。所以几天后，耶稣才会被钉死。原先大家拿棕树枝欢迎他，说：“何塞纳，他终于要来为我们的自由战斗。”但耶稣却不是骑马来带给以色列自由，因为时候未到。这是拼图中的一片。圣经说他要带来公义和平安，带来公义和平安，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这一句经文也经常被人拿来断章取义的使用，像是加拿大人。加拿大的官方全名是加拿大权柄国，这个国名是取自撒迦利亚书。因为加拿大的领土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圣经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大海。全球只有这个国家自称权柄国，就是根据这节经文。但我很确定撒迦利亚绝对不是在讲加拿大，他是在讲耶稣将再临，从这海统治到那海。下一个图像是大能的上帝，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显现为他们征战，这里不是带着和平来，上帝要为他的羊群来，做他们的好牧人，不像他们之前那些坏牧人。这里说他的民必像他冠冕上的宝石发出光辉，很美的一个形容。接下来这个很令人惊讶，这里在讲希腊，但还要再过很多年希腊才会来征服这块地。那个可恶的安提阿古四世进入圣殿，树立宙斯的雕像，杀猪献在祭坛上，又把许多妓女引进圣殿，那是最糟的时代。时间刚好持续了三年半，也就是42个月，或是1260天。正是新约圣经预言敌基督要停留的时间。在安提阿古四世统治期间，犹太人受了将来基督徒要在敌基督手下受的苦。有意思的是，意象中的第三部分预言了希腊，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含义。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怎么诠释的。下一个图像是把分散各地的民聚集起来，带他们回家。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这里。你知不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是从70个国家回来的呢？今天的犹太人是从70个国家回到故土，他们带回70个国家的音乐，70个国家的舞蹈。今天的以色列文化独一无二，结合了各样的文化。也门犹太人带回最好的舞者， 他们把各国珍贵的文化珍宝带回耶路撒冷。下回我们去以色列，我要带你们去听管弦乐团，你会听到全世界最好的音乐。这张图像是人潮返乡的照片。撒加利亚说，到时候会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很多人会回到家乡，我们现在可以看见这块拼图的位置。对于当时来讲，则是预见未来。这里甚至说，从埃及到亚述要逐一条大道。以赛亚曾经这样说过，但是埃及和亚述，就是今天的埃及和伊拉克，这块碎片要怎么拼进图中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只知道埃及也曾经努力带来和平。各位，下一个图像很难懂。各个邻国的树都倾倒毁坏，中东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下，黎巴嫩的香柏树、巴山的橡树，连约旦的丛林都倒了。今天约旦的丛林大多不见了，黎巴嫩的香柏树只剩下一些，有座山上还剩下十几棵，巴山的橡树早已消失。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看这个图像，可是就是出现了。下面的一个图像是坏牧人，很奇怪。这里有个真人演出的比喻，撒加利亚扮成牧羊人的工头，他开除了三个没有好好照顾羊群的牧羊人。这三个人把工价丢回去给撒加利亚，30块银子。接下来的一句经文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又是其中的一块小拼图，你读福音书就会知道这一片要放在哪里，对不对？后来犹大把30块银子丢回圣殿，因为他是个坏牧人。他原先是个传道人，又能医治病人。当耶稣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他早就知道这些图像，并且使用这些图像。好，以上图像都跟以色列有关，都像是拼图的碎片，这边一小块图片，那边一句话。我们现在回去看看这些图像，就可以稍微看见未来。接下来的图像范围变大了，要看世界的情况。现在要看的是全球的情况，然而耶路撒冷是这一切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名字在这部分出现了21次，这里却完全没有出现，是不是很有意思？仿佛是说耶路撒冷要成为全球未来的焦点。没错，联合国总部必须搬到那里才对。在这个图像中，锡安是全球政府的中心，这是在讲遥远的未来。来看看后半部常常提到的几个词，耶路撒冷提到21次，所以耶路撒冷在末世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再来看第二个词，那日，在这部分出现18次，前面都没有出现，这里却一再出现。那日，主的那日，当那日，主所知道的那日，那日，那日，那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常常出现。耶稣常常说到那日，这不是指某一天某个日子。希伯来文的日可以指24小时，也可以指整个时代。在英文里头也有这种用法。如果我说马车的日子已经结束，牵引机的日子已经来临，我并不是指某一天，了解我的意思吗？每只狗都有风光的日子，但尾巴通的狗没法耀武扬威。所以用日子来表示时代范围很广，日子可以是指某个时代，而主的日子是指人的日子结束了，现在是主的日子了。 了解吗？这是指一个时代，不是24小时，如今是主的日子了，是他的日子了。我们曾经有自己的日子，但现在是主的日子。很令人兴奋的一个词，将来主的日子会来到，世人会看见他的日子来临。人类骄傲和贪婪的日子将结束，上帝圣洁的日子将来到。这部分只有一小段诗，那日没有出现在诗中，很有意思。现在再来看几个图像，就是拼图中的碎片。第一个图像是各国联军攻打耶路撒冷，各国联军发兵到中东去攻打耶路撒冷。各位，这件事还没有发生，这是拼图中的一块图片。耶路撒冷将来会受到各国联军的攻击，以色列的麻烦还没有结束，还要持续很久。相信我，但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有可能会看见各国联军攻击犹太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朋友已经所剩无几，很少很少，主要的朋友美国已经渐渐的转而抵挡以色列了。联合国愿意派遣各国军队到有必要以武力解决的地方，我可以看见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图像还没有出现。下一个图像是悲痛的居民。我需要读一下第12章10节给你们听，很快来看一下。12章10节，当这个灾祸来临时，他们必悲伤不已。上帝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到那时，耶路撒冷的哀痛将会大过百姓哀痛好王约西亚在米吉多平原遭到杀害。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全以色列要大大哀哭。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但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的百姓会哀痛到极点，根本不会想跟巴勒斯坦人或任何人签订和平协议。他们会向上帝呼求，结果他们会看见他们所扎的那位。你能想象犹太人到时候的心情吗？突然领悟，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他们却杀了他。他们会大大哀痛，就像是死了长子一样。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耶路撒冷到时候将哀痛到极点。撒加利亚说，百姓会看见他们所扎的那位，而启示录一章里面就引述了这一句话，说耶稣再来的时候，连刺他的人也会看见他。犹太人只需要知道拿撒勒人耶稣仍然活着，就会信主。大树的扫罗正是这样。我发现今天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在剑桥郡讲道，会众中有个年约25岁很聪明的犹太女子，聚会结束以后她来找我，我们就到小礼拜堂去说话。她问我说，你的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还活着吗？我说没错。她说，那他一定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弥赛亚。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局外人。他说，我怎么知道他还活着？我说，你可以跟他说话。我让他单独跟耶稣说话，结果他发现耶稣还活着。10分钟后，他就开始教我圣经。他翻旧约圣经给我看，一处又一处的经文，他翻得很快，非常熟悉圣经，只漏掉一条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弥赛亚名叫耶稣。当他发现耶稣还活着，就马上信主了。到时候全以色列都要看见他们所扎的那位。我非常相信将来全以色列会信主。 但他们会先痛哭流涕。回顾他们过去虚职的2000年，他们本来可以带领世界，却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外一个国家，如同《生命记》这卷书中所预言的一样，难怪他们会痛哭，了解吗？这些全记载在撒迦利亚书中。耶路撒冷的居民将大大哀痛。再来是被放逐的先知。撒迦利亚清楚地看见假先知大大危害耶路撒冷，这样的人都要被逐出耶路撒冷。这里说会有一个泉源洗净一切罪恶和污秽。保罗在罗马书11章就提到这个，他说全以色列都要得救，然后又说西安的罪恶要被洗净。所以到时候假先知必蒙羞愧，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会说我不是先知，这是我跟朋友打架受的伤。实在好笑，先知竟然会受伤。我不是先知，我只是跟人打了架。这里也生动地描述了假教师的羞耻。下一个图像讲的是人口减少。这段经文我觉得有点突兀，看起来不太搭调。讲耶路撒冷的人口会减少到1/2到1/3之间。这是在回应前面说的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老实说我不太确定这里在讲什么，是在讲未来还是过去会有2/3的人会被消灭，我不能确定。我想这要等到将来才会知道。但是14章再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受各国联军攻击，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事，将来我们会看见这座城遭到各国联军的攻击，上帝会召集这支大军，但是他也会为以色列征战。这件事跟耶稣再来有密切的关联，可能也和哈米吉多顿之战有关，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如果就有形的脚来说，这不是指上帝，而是指耶稣。所有的犹太人都把这句话诠释成弥赛亚的降临，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我和以色列几个画家很熟，他们很有预言的恩赐，能够清楚地看见未来。有一个画家叫莫提卡，我跟他是很熟的朋友，他曾经寄给我一张他最新画作的印刷，是橄榄山的风景，有一点点紫色，前方是圣殿，天空有一道黄光，就在这张画的上方，可以看到一道很强的光穿透了黑暗的天空。他其实不用解释是什么含义，不过他说这是弥赛亚的荣耀出现在橄榄山上。真希望可以给你们看看，我应该带来才对。他的脚将站在橄榄山上。撒迦利亚说接下来山会崩裂，使那地区的地表产生巨变，整个地区。其中的一个改变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但是经文就是这样描述的。耶路撒冷位在群山围绕的凹陷处，其实圆顶清真寺是八角形的，每一边都指向一座山。耶路撒冷的周围有8座山，是很奇特的几何景象。圆顶清真寺东边面对橄榄山，东北边面对的是斯科普斯山，每个边对一座山，南边面对的是定罪山。如果你去的话，背对每一边都可以看见一座山。但是圣经说到了那日，当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所有的山会摇动倒下。 只剩下耶路撒冷所在的那座山。这时人人都要来登上帝的山，很奇特的景象，最后只剩耶路撒冷高高耸立，从很远就可以看见。但是今天不行，今天要登上耶路撒冷周围的山才能看见耶路撒冷，从远方看不见，因为是在凹陷处，但将来会升高，因为周围的山会倒下，裂开的山谷将提供出路逃到东方，橄榄山会分裂成宽阔的山谷，这些都是一整幅图像的部分。我们会觉得很难想象，但是这幅图像的主要重点是围困耶路撒冷的各国联军将要被击溃。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联军在最后一战时，眼睛必在眶中干瘪，舌头必在口中溃烂，他们必在慌乱中互相残杀。这些都是超自然的事件，但是看完这些图像以后，经文说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就会知道。这些确实是启示性的预言。最后各国都看耶路撒冷有上帝的名字就在其中。还有一个图像是列国在庆祝一个犹太节日，就是庆祝祝棚节，不是五旬节，不是逾越节，而是各国派代表到耶路撒冷去一起庆祝祝棚节，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可惜的是，基督徒一般都不庆祝这个节日，我们会庆祝跟逾越节相关的复活节，会庆祝五旬节圣灵降临日，却不庆祝祝棚节。但这可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庆祝要越盛大越好。这是庆祝收割的节日，是最后一次的收割，犹太人会大肆的庆祝，他们住在露天的帐篷里，可以看见天空的星星，纪念上帝当年带领他们走过旷野，他们会非常盛大的庆祝。这是一个八天的节庆，而最后一天是成亲的日子。好笑的是，他们是跟律法成亲，他们会搭起婚礼的顶棚，拉比拿着摩西律法的书卷站在顶棚下面，大家在旁边跳舞，就这样再跟摩西的律法成亲一年。隔天早上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读起，每天读一段，直到年底读完申命记最后一节经文，到时候又重新和律法成亲一次。可惜他们找错新郎了，因为第八天的祝棚节是要吃弥赛亚的婚宴，是羔羊的婚宴。我和师母很荣幸，因为我们的迎婚纪念日刚好是祝棚节第八天，是弥赛亚的婚礼。那一天我们在以色列，晚上跟1200个人在犹大的旷野庆祝，大吃了一顿，生了一个大萤火，就像夜间的火柱，还吃了烤鹌鹑。那天早上我去耶路撒冷巷子里的一家小店，请一个犹太工匠帮我打造一只戒指，是师母要送我的。你们可以来看这只戒指，戒指上刻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墙上刻着 DVD 三个字母，代表大卫。他送我这只戒指提醒我要做城墙上的守望者，那天正好是我们结婚25周年纪念。各位，这也正是你们的婚宴，你们全都要结婚。有一次我向学童演讲，有一个小男孩问我耶稣为什么没有结婚，我说没关系，他以后会结婚。后来校长在办公室直问我，你到底跟孩子们说什么了？你怎么说耶稣会结婚呢？我说你没有看圣经啊，整本圣经就是一个爱情故事，讲到一个父亲怎样为他的儿子找到新娘，结局是两个人结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的爱情故事都是以婚礼收场，圣经就是这样。各位，祝棚节第八天是婚礼，启示录说这是羔羊的婚宴。你知不知道耶稣是在祝棚节期间降生的呢？从路加福音可以看出来，他是在9月底或10月初降生，是犹太历第七个月，也就是祝棚节期间。圣经说道成肉身，祝棚在我们中间， 在约翰福音七章，耶稣的弟弟问他，你不去庆祝祝棚节吗？犹太人期待弥赛亚会在那段时间降临，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借此来取笑他。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很确定耶稣再来会是哪一个月，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但是他一定会准时回来。就在祝棚节的时候，其实每个犹太人都相信，根据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弥赛亚会在祝棚节时降临，他们对这一点很有信心。但基督徒却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祝棚节时全部来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免费飞到圣地。我们聚集在一起都是为了这个，从此以后各国每年都会庆祝这个节日，差派代表到耶路撒冷。圣经说，他们若不这样做，就不会降雨在他们地上。可是这对埃及没有影响，因为埃及本来就很少下雨，他们的主要水源是尼罗河，所以圣经说埃及的刑罚会是灾祸。其他国家则是没有雨水，但是祝棚节已经成了犹太人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盼望的焦点，将来弥赛亚要再来统治全地。每一年都有好几百名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上一回我去参加基督徒的祝棚节庆典的时候，我走在西墙对面的铺石子路上，上面悬挂了一大幅布幕。我走进去，许多犹太家庭坐在餐桌上开心的用餐，上面悬挂着巨幅的布幕，描绘各国百姓从不同的路来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伫立在高山上，所有的人都朝耶路撒冷往上走。然后我走回基督徒庆祝祝棚节的地方，也看见一幅巨大的布幕，描绘耶路撒冷伫立在高山上，各国百姓穿着不同的服装朝耶路撒冷往上走。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犹太人和基督徒借着祝棚节越来越明白未来的盼望，这全都是根据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这些都是未来这幅拼图中的碎片，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拼凑碎片，但是这幅图还不能够全部拼出来，因为有些事还没有发生。可是这些事一一发生以后，你会亲自看见上帝的旨意成就。就像我们听到的，上帝对全世界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将会成就。耶稣要再回来掌权，我们必和他一同掌权。门徒在耶稣升天前问他，主啊，你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说，父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表示天父已经定好了日期。但耶稣说，你们要继续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因为我希望到时候有越多的人进来越好。就像他在一个比喻中讲到天父时，他说，我的房子必要坐满。阿们。